弟兄姐妹平安。刚才唱的这首诗歌啊，我先献曲。那个作词和作曲的那个人叫做 Andrew Crunch。我正好有一次去听他的音乐会。那他是一个专业的歌手，也是专业的一个作词的一个作词人。他本来和他的先生都是同行，他的先生也是一个搞音乐的人，可是结果他的先生背叛了他，有外遇。那他在极大的痛苦当中，他没有消沉，虽然伤害极深，他没有消沉，仍然写诗来赞美主。说我们感谢神，这是写给神的一首诗歌啊，这是在困境当中，他没有放弃，仍然在赞美神。所以神的力量托住他，经过死荫的幽谷。那今天是这个感恩见证的聚会，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传统。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要准备来述说上帝的恩典。那为什么要有感恩见证聚会？就是告诉弟兄姐妹，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思想神在我的生命中做了什么样的工作，他过去是怎么引导我的。神不是一个空洞的，一个抽象的，他每天在我们生活中间，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他引导我们，他在教会中行走，他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也引导我们，让你每天可以经历神。要如果你心很安静下来，你思想神，你知道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怎么在一步一步的引导你，无论是高山或者低谷啊，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在生命当中还在引导你。所以感恩是让弟兄姐妹来述说神在你个人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家当中，在你的教会的里头，他做成了什么样的工作。那我也利用这样的时间来述说上帝的恩典。神使用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知道神一直在我们中间，没有离开过我们。经过我们多么的不完美啊，我们有的时候实在是让神失望，但神没有离开他的教会，仍然在金灯台中间行走。那建堂的工程，上帝一直在保守看顾，把意想不到的好的天气赐给我们，我们应当要述说上帝的恩典。那在很多弟兄姐妹的家中，我也知道你经历了许多上帝的恩典，那这是都是你可以来述说上帝恩典的地方。那我特别举几件事情哈，那个我上两个礼拜没有时间啊，因为讲道的时候没有时间来讲。我们中间很多的姐妹啊，教儿童主日学，他们是没有时间，有的时候是没有时间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的。他在背后啊，你看不到他的人影，他在背后在服侍。那为这些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身体上这个肢体。每个肢体都发生它的功用，这个身体才健康。所以我为主感谢神，为自己弟兄姐妹感谢神，谢谢你们辛劳的服侍啊！还有上上个主日我们的野餐，那很多弟兄姐妹在后面花了很多时间去筹备啊，去安排啊，大家都看到很多人来 enjoy 那个很好的这个食物啊，fellowship 这个团契时间。所以为这些弟兄姐妹的辛劳，我们非常感谢啊，愿神纪念你们的劳苦。教会中还有很多的事情你看不见，是隐藏的，但是为这些弟兄姐妹我们非常感恩。那说今天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啊，你在心中先祷告，先默想。我知道在过去一个礼拜你可能已经是准备了，今天要来述说上帝的恩典，神在你身上的工作。时间不要太长，每个人不要超过五分钟，等会有主持人会告诉你。那大家有这感动就上来来讲说上帝的恩典，神怎么在你生命当中来做工的。那今天这样的时间呢，前面一个短讲，我在短讲讲什么呢？要多短才是短讲呢？我不知道我能讲多长时间呢，也许我讲20分钟、25分钟、30分钟。那这也是个感恩。为什么要感恩？我们是一群蒙上帝恩典的人，自从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之后，你看家庭不再一样，跟随耶稣的人你的眼光不再一样，你信靠耶稣的人你的眼光跟过去不一样，你看家庭跟过去不一样，你看生活跟过去不一样。我从下个礼拜开始的3个星期，我会讲到人生的一些苦难，一些挣扎。就在苦难挣扎当中，你知道你的眼光不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是跟随耶稣的人，你有耶稣的眼光，你看世界不一样，看人生不一样，看家庭也不一样。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利用这样的时间，我来讲一下家庭的5件事。今天我是希望我们中间也有弟兄姐妹能站出来来见证神在你的家中做了什么样的见证，怎么改变你的生命， 当然你也可以讲你的祷告生活，你的灵修生活，你个人的工作经验，但你也可以讲讲你的家庭，你的婚姻，神怎么带领你来建造这个家庭的。因为过去我们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建造家庭跟现在家庭那之间有很大的区别，是什么改变了我们，那这都可以见证。所以弟兄姐妹，见证是从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来讲。那我利用这样的时间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讲基督徒家庭生活的五件事啊。这个五件事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放在心中。家庭有千千万万的事情，不可能只有五件事。那我为什么只讲五件事呢？因为这五件事对我的家庭很重要，对许多家庭都很重要，对许多家庭来说五件事是不可少的。如果你是单身的，你一个人就是构成你的家庭。如果你是孩子已经大了，只有夫妇两个，无论是中年的或者老年的，你们仍然是一个家庭。那如果你是家里有许多的孩子，仍然是一个家庭。所以上帝在家庭中的心意是什么非常重要。那所以我们在过去的一个月我们都讲到婚姻和家庭的问题，讲了四讲，今天是应该第四讲了，对吧？我们第一次我们讲到家庭的四个定律，第二次我们讲到家庭的四把钥匙，第三次是讲到安久牧师是讲到神对家庭的一般的心意，今天我们讲到婚姻家庭的五件事情。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祷告来。阿爸父啊，我们感谢你的创造，是你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气息，我们应当成为感恩的人。你开了我们的眼睛，开了我们里面的眼睛，我们认出一切都是领受的，一切都是你的赏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感谢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这是至大的恩典。你把你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倾倒，赎买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家里的人，这是恩典中的恩典，荣耀中的荣耀，我们应当感恩。也谢谢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来运行，来救治我们，来医治我们，来拯救我们，提醒我们在忧国当中你的这样你的甘来引导我们。我们感谢你，也为家庭我们感谢你。我们家庭可能经过一些弯路，经过一些幽谷，但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你托住我们。愿我们今天的感恩聚会能在你面前得蒙你的喜悦，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口来述说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我们就是手中的器皿，你是窑匠，你雕刻我们，你陶冶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手中成为你贵重的器皿。愿你的圣灵浇灌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属于你，你也属于我们。有你牵拉我们的手，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恩主的面前，你分别为圣，献在你的手中，成为赞美的祭。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也许我讲二十分钟时间，我时间不会太长。好，那家庭有五件事，为什么家庭有五件事呢？第一件事情很重要，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我上个礼拜在我们的教会的研讨班上面我也讲过。第一个研讨就是敬拜。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当中，我们要敬拜，星期天我们一定要敬拜。敬拜是什么？弟兄姐妹知道敬拜哈，就这个空间本来是个很私塾的空间，是个学校，因为我们在这儿，上帝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 holy place， 变成一个圣洁的地方。这个时间从十点到十到十一十二点，这个时间也 sanctified， 时间也成为成圣的时间。我们在成圣的时间，在圣洁的时间，圣洁的地点，崇拜一位圣洁的上帝，那叫敬拜。敬拜是我们生活中不可少的一件事情。我们是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是要敬拜。星期天我们一定要敬拜，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要敬拜。敬拜涉及到时间的问题，弟兄姐妹，在你的家里面，你一定要安排你的时间来敬拜，不要忘记了。我在神面前一个心愿，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是圣日的那一天，我一定要去敬拜。这是我度假的时候，我抽出一个半小时，带我的孩子们一定去敬拜。为什么？我被召就是要敬拜他，神呼召我要敬拜他。我只要让我的孩子们知道，这是一个 holy time， 是一个神圣的时间，让我的孩子们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敬拜神更重要。所以星期天，无论在什么地方，我带孩子们去敬拜。我巴不得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哈，主日这是敬拜神的时间，雷打不动的时间，让世人宣告我们是敬到神的人，我们是敬拜神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敬拜神。那这是我们集体的敬拜。但我今天要讲的弟兄姐妹要知道一件事情啊，我希望每个家里面真的有敬拜的时间，家庭生活一定要有敬拜的时间。你如果你目前你是一个人，你有敬拜时间， 你唱诗祷告的时候就是你个人敬拜的时间，不要忘记，那是你个人敬拜的时间。将来我们在永恒当中就天天要敬拜神，你现在不爱耶稣你都不想上天堂，你现在不爱耶稣你不想上天堂，为什么？天堂地是太陌生了，你现在不爱耶稣将来我信了耶稣干嘛，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家庭敬拜很重要，帮助我们爱上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的家庭的里头你有没有敬拜的时间？我今天为什么要利用这个时间来讲这个道呢？本来是由弟兄们来做见证的，弟兄们来短讲的，那我利用这个时间就是在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劝勉众弟兄姐妹有一个家庭敬拜的时间。主的心意是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这是主的心意。我们是一群跟随上帝的人，敬拜是我们生活的中心，你的家里面要有敬拜，你的家庭不再一样。有的时候你教导孩子，孩子不听你的，有的时候你丈夫教训妻子，妻子教训丈夫，他不听你的，他为什么要听你的呢？你问问看为什么要听你的呢，对不对？那让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把众人连接在一起。有的人上个礼拜有人问我说，那敬拜是不是要很长时间呢？不一定，你家里也就五分钟十分钟，一家人围聚在一起一起祷告。比方你家里四口之家或者五口之家或者两口之家，手牵着手祷告，拥抱在一起祷告，那是敬拜的时间。如果你愿意的话再唱一首短诗，如果再有一遍诗的话读一短短圣经，然后来彼此分享。敬拜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如果你家中有敬拜，你的家庭生活不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家庭不再一样。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多艰难，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当中，我看到一个资料统计啊，在过去的几千年来，两千多年来出版了许许多关于婚姻和家庭的书，关于教养儿女的书。在过去的三十年也出版了许许多多婚姻家庭和教养儿女的书。过去的三十年到四十年出版了关于家庭婚姻和教养儿女的书，比过去几千年出版的书的总和还要多。你们听到这个信息吗？但是问题，家庭问题是不是越来越少呢？婚姻问题是不是越来越少呢？儿女教育问题是不是越来越少呢？恰恰相反，问题反而越来越多。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就是说值得你行思，值得你反思哈。你开本书不是能解决你的问题的，对吧？你传授一套这个教育儿女的方式，你的儿女就是乖乖宝，不可能的。我们需要家庭就把孩子们带到神的面前，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全家来敬拜神。如果你夫妻之间一起有敬拜，你的夫妻之间生活应该是更和谐。但是问题很多的时候为什么呢？我们家中有偶像我们不能敬拜神，家中有偶像我们没有办法敬拜神。因为偶像是什么？就是你看中的东西比上帝还重要。打个比方说，电视、电话、网络、游戏，这些东西变成偶像的话，夺走你的时间。你一天就24个小时，你睡觉还有8个小时，上班8个小时，剩下时间很少，对不对？当这个偶像在你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你没有时间来敬拜神。你把工作看得比上帝还重要，工作非常重要，电视不能不看，对吧？网络不能不用，这个时代你不可能离开这个电子产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让这些东西夺走我们的时间，我们要有时间来敬拜上帝。基督徒的家庭生活跟私人不一样的，以敬拜为中心，家庭一定要有祭坛。我在这儿再一次呼吁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啊，花点时间来敬拜神，花点时间带着孩子们一起来敬拜神。你越是敬拜神，你的生活越是有变化。我上个礼拜也讲，我们这个时代弟兄姐妹，我们网络技术非常发达啊，要找什么信息Google一下，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对不对？无论哪个 topic 你马上找导往大量的信息。但是你信息多不等于说你的生命就能改变，你掌握了很多育儿知识不等于说你真的懂育儿，对不对？你掌握许多的关于婚姻家庭的事情不等于说你的婚姻家庭真的是很好，不一定。我们缺少不是 information， 我们缺少是 transformation， 缺少是怎么上帝的大人怎么改变我们。所以我们没有一个祷告的生活，没有一个敬拜的生活，你的家庭很难跟世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今天我利用这个时间，我请我们中间弟兄姐妹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 圣经劝我们不要聚会，不要停止聚会。为什么不要停止聚会呢？你停止了聚会，慢慢养成个习惯，你就不再聚会了。你家庭一旦开始一个敬拜，哪怕时间很短，比方说一周有一个晚上，哪怕十分钟，你们在一起聚会，在一起祷告，在一起唱诗，哪怕只有十分钟，弟兄姐妹，只有十分钟时间，你能坚持两年，你看看你的家庭有没有变化，你看看你夫妻关系有没有变化，看看你的儿女有没有变化。神的道可以改变人心，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道可以改变人心，因为我们父母的力量，父母的话语更有权柄，更有力量。那敬拜不仅仅是为了供应来改变我们的孩子，敬拜是让我们心更加连与上帝。所以圣经教人我们不要停止聚会，不但是星期天我们不能停止聚会，家中在神面前有个约，主啊，我愿意带领我们全家有个敬拜的生活。从今天开始，一个礼拜，星期一的晚上或星期二的晚上，星期三的晚上，找哪个晚上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一起来敬拜，祷告的时候每个人几句话。妈妈们有的祷告很长，我太太祷告也很长，有的时候祷告很长，那我说带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祷告稍微短一点，因为孩子们忍受不了啊。哪怕十分钟时间跟孩子们在一起祷告，每一个人开口能讲几句祷告，慢慢的开始，孩子们开始可能不愿意，但是你坚持，慢慢养成一个习惯，你的家庭敬拜的气氛就形成了，家庭生活就形成了。弟兄姐妹，没有什么比这个根能改变你家庭生活的。我保证我们中间每个弟兄姐妹来注意一下这个，这儿有句话说，既知道那日临近，就更当如此。你们知道这儿原文说，既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你记住这句话，我上个礼拜也说了，马丁路德讲过，人的一生只有两天，人的一生只有两天，只有两天。第一天是什么？就是今天，昨天已经过去了，在你的记忆当中。明天呢？一片云雾，你根本抓不住的。你明天怎么样？你根本不知道。这是第一天。第二天呢是什么呢？就是这儿讲的这一天。那一天你要站在基督的台前，站在主的面前啊，你来了。主说我不认识你，那怎么办？对吧？所以那也认识我们站在神的面前。就是说有一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神说我给你五个孩子，你怎么教养你的孩子？我给你一个生命的伴侣，一同奔走天路的太太和丈夫，你们怎么彼此相待的？谁要问你？弟兄姐妹，谁要问你？两天两个日子啊，一个是今天，只有今天能抓得住，明天就没有了，明天你抓不住，因为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还有一天就是我们站在神的那一天，站在主的面前那一天，神要问我们，你怎么对待你生命伴侣的？你怎么来教养你儿女的？我们有一天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记住这样的话，家中有个敬拜。我巴不得今天我劝告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家庭，试试看好不好，建立家庭的祭坛，建立家庭敬拜，他一定会带你家庭带来祝福。我们家庭开始建立家庭敬拜，我看到孩子生命中的改变，看到孩子生命中的改变，他的谈吐都不一样。不是说你解决所有的问题，不是，应该教导他，这个家是耶和华为中心的家，我们家是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家，让他明白这个道理，这样你的家庭不再一样。第二件事情，餐桌很重要。如果我问大家，你们家庭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可能很少人说什么地方。家庭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啊？厨房最重要。你花的时间也最多，对不对？一天三餐。那我在这儿讲什么呢？我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啊，圣经上讲的啊，在圣经里有很多地方都讲到在一起吃饭的时间。吃饭不是一件俗事啊，很世俗的一件事情，看起来很世俗啊，但是圣经里头吃饭不是一个世俗的事情。你看圣经里头在敬拜神的时候还彼此在一起吃饭，摩西在山顶上的时候敬拜神的时候，那些长老们在山顶上，他们一边观看神一边来吃饭，就吃饭很重要，饭桌很重要。我问大家，我们在座所有弟兄姐妹，你们全家人常常在一起吃晚餐的，举个手试试看。常常在一起吃晚餐的，哇，好多人不举手啊，你好忙啊，好忙啊。弟兄姐不要小看晚餐的时间呢，晚餐真的很重要，大家在一起是一个团聚的时间，团聚的时间，沟通的时间。如果夫妻之间在一起常常都不见面，你吃你的饭我吃我的饭，你的孩子都不跟你在一起吃饭， 你的家庭像什么样的家庭，我也不知道你像什么样的家庭，对不对？所以吃饭的时间很重要。所以进入家庭第二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祭坛，是敬拜，不要忘记了。立定心意要有敬拜的时间。第二件吃饭，要吃饭的时间，不在乎吃的山珍海味，吃素菜彼此相爱。如果你不能在一起吃饭，你让我彼此相爱，爱到什么程度就很难说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记住这一件事情啊，每天我们晚上在一起能吃饭吗？吃饭前你有没有祷告？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我祷告的时候我们家老二眼睛是睁开的，为什么睁开的呢？他没心思祷告，对不对？他要吃啊，对不对？他想吃，他眼睛就看那个菜，筷子已经拿好了，我不行，把筷子放下啊，祷告后了再开始祷告。吃饭的时间是带孩子们一起在一起，跟家人在一起，为生活的每一天来感谢神。一年365天，你常常祷告，有祷告好像没有话可说了，对不对？但你至少找一件事情向上帝来感恩。而且你在吃饭的时候，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为那个做饭的人感谢神。如果是你丈夫做饭的，你太太这个时候就表达感谢主，给我很好的一个先生，给我做了一个丰盛的一桌饭。太太知道啊，他来 appreciate， 他知道感恩，他知道称赞，对方做菜心中也喜乐，也开心。如果太太给你做饭的，你这个时候你也同样在祷告当中来献上感谢，这能改变你的家庭环境。祷告不但让我们跟神之间连结，跟我们人与人之间也能连结了，因为在家庭祷告，跟神连结也跟人一道连结。所以在一起吃饭的时间，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这个时间。这儿有一点，我请弟兄姐妹啊一起来思想。饭桌的时间，我知道很多人他没有时间，我希望你能改变这样的一个习惯。这是家庭比什么都重要，比你的工作还要重要，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工作非常成功，你的家庭崩溃了，工作没有什么意义，真的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家庭太重要了，吃饭时间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有的时候实在不方便，那没有办法。但是家庭有个心意，我们在一起吃饭，一起感恩。在吃饭的时候要避免一个问题，翻桌，吃饭的桌子啊，不能成为法庭。吃饭的桌子不能成为法庭。为什么？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审判对方的时候了，对不对？尤其是审判我们的孩子们，对吧？教训孩子们。所以饭桌不能成为法庭，饭桌也不能成为教室来教导孩子们。那个时候教人家那就很成问题了，真的很成问题。孩子不愿意跟人家一起吃饭，那配偶也觉得一吃饭真的很无味啊，菜本身味道就不是很好，现在再加上你又来教训又来讲座，那算了，不要在一起吃饭拉倒，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你的家庭变得越来越冷。你进入一个家庭里头从来不开灶的家庭，有家庭气氛吗？有没有？没有吗？为什么坐下来吃饭你就指教别人，一坐下吃饭你就批评别人，一直在吃饭你就开始教训别人？谁跟你在一起吃饭？没有人愿意跟你在一起吃饭。所以家庭吃饭的饭桌不能成为法庭，不能成为教室，不能成为讲台。吃饭的时候开始给孩子讲道，你错了。我上个礼拜跟你讲了，我做牧师在家中我不讲道。为什么呢？你在家中讲道没有用的，我后面会讲到这个问题。家庭不是你讲道的时间，是活着道的时间，我后面会讲这个问题啊。所以大家弟兄在吃饭的时候，饭桌不能成为法庭，饭桌不能成为教室，饭桌不能成为教堂，饭桌不能成为战场。你指责我，我指责你，这个家庭就是变得一团糟了。所以饭桌的时间是弟兄姐妹利用这个饭桌的时间，这是个很好沟通的一个时间。有一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饭桌实际上我不问我孩子的成绩，我从来不问的，不能问的，这个时候绝对不能问的，对不对？有一天我们谈了这个Montgomery County 有发生一件事情，学校通知家长说那个学校有强奸，有那个吸毒，还有枪支，这是一个高中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听到这个事情以后呢，正好呢打电话，不是我们吃饭时间，就是 Montgomery County 不是有个电话吗？对不对？家家都收到了吗？对不对？提到那我的大女儿一听就是听到这个事情以后，她马上就说，她爸爸你知道吗？我们的学校有一个女孩子，她常常自残，就自己割自己的手腕，割了很多次了。她觉得她的父母不爱她。如果你的孩子讲了这个话以后怎么办？感谢主，饭桌上讲这样的话，你怎么办？感谢主啊，那我们就开始有机会讲了。那这时候 你可以讲一点点，不要讲太多哈。网上就说，这是 identity crisis。identity crisis 就是他的身份危机，因为他不能接纳自己，他不能接纳自己。那好了，马上有个机会来了，这不是教训。然后说，你觉得你啊，我知道你是个 female 啊，你是一个女孩子，你是一个 Chinese， 但是你是 American， 你是 Chinese American woman a lady。我说什么是你的 identity 呢？什么是你的身份呢？啊，在座所有做父母的，你的孩子都有身份。这个问题 identity 的问题，他活在美国，他既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可他的皮肤是黄色的，可他的心是白色的，我们说香蕉人，对不对？你的孩子都有这个身份上的挣扎，如果家庭里头真的不能好好引导他，他一定有个身份危机，他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时候你怎么办？你怎么引导他？我说他为什么会这个手腕，因为他家庭不能接纳他，他自己也不能接纳自己，所以他有 identity crisis。我说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爸爸的女儿，你是 Chinese American， 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是什么？你是天父的孩子，无论发生什么，你是天父的孩子。这是家庭的，这 table talk， 这是一个饭桌上的一个交通的沟通的一个很好的时间。所以饭桌里面的话题你要注意一下，不能教训，不能打骂，不能指责啊，不能审判，否则这个家庭的饭桌的气氛呢，就一塌糊涂。有没有你家的孩子吃饭的时候把饭碗扔掉走的？有没有？有没有？我知道好多家庭有这个问题的，因为你错了嘛。饭桌的时间是沟通的时间，表达爱的时间，不是开法庭的时间，不是开讲课的时间啊，不是打仗的时间，而是表达爱关切。一天时间下来有什么沟通的啊？第三个，家庭一定要说话的，你离不开说话的，没有哪一家不说话的。说话怎么说就是很大的问题，有的时候说得不好带来很多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说哈，你说话要带着和气，言要用言调和。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话里面要有 gracious， 要温雅，不要带刺。家庭一定要避免气话，你很生气的时候就不要说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真的很生气，请你不要说。难呐，有的时候我气得不得了，你说我不说嘛，我就想都说，可是我知道说下去可能是就像一个打碎一个碗一样，一碗打碎了，下面那些垃圾啊你自己来扫吧。有的时候能扫得干净，有的时候扫不干净还戳你的脚，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在气话少说，脏话不要说，家里面千万不能说脏话。特别我们做弟兄的哈，做弟兄的，你是男人，你不能说脏话。我们中国人说一句话让人笑，一句话让人跳，对不对？家庭离不开说话的时间，怎么说话是一生的艺术。我们花六年时间说话，花60年时间控制自己的嘴巴，很难控制。一旦这个想说的时候，有怒气的时候，我们嘴巴就像个剑一样出去，这是带来好多的伤害，伤害你的配偶，伤害你的儿女。所以家里的说话很重要。你知道以前美国有个橄榄球球星叫 Bill Glass， 他是个基督徒，他常常到监狱里面探访一些囚犯。他每到一个监狱呢，他问同样的一个问题，他问的是什么？他说，我问问你们了哈，你们中间有多少父母在你们小的时候曾经对你们说过，有一天你要关在监牢里头，你要去监牢里头，大家举手。很多的孩子，大部分的孩子都举手了，因为他小时候他的父母告诉你，有一天你的命运就是在监牢里头。这些孩子们没有让父母失望，因为你自小就是这样的跟他说话的。因为看到你家孩子的这个房间很乱，看你是像猪一样，你就是一头猪，你这样讲话的不是建造人的，是没有智慧的话语。圣经上说你的言语要带着盐来调和，盐调和，这个盐是消毒的，盐是有味道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些年长的伯父伯母哈，你的孩子已经大了，但是教导你的孙子辈，教导你的孙子辈啊，让他们在按照基督的教导来建立家庭，非常重要。话语太重要，我们常在教会中提醒弟兄姐妹，话语太重要。在教会里头，我们告诉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孩子哈，我们的说话要像盐调和一样，我们不要有讲绝情的话，动不动就是离婚，不要拿这句话吓人，谁怕谁啊？开玩笑的话，不要拿这句话来吓人好吗？离婚这句话不要说，脏话不要说 啊，气话不要说，大声的话、消极的话不要说，这是我学乖了。那、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声音大要压倒对方，有一种震慑力啊。恰恰相反，你声音越大，你的力量越小。所以弟兄姐妹，在基督徒的家庭里头，说话很重要。哪些话呢？哦，对不起，我错了。这句话我们男人不好说的，对吧？但是基督徒是上帝的孩子，我们可以说对不起，我错了。那对方你，人家也说对不起了，你该怎么说？哦，讲得好，没关系。有的一般情况下不是这么说的，对不对？一般情况下怎么说的？我错了，对方怎么说？啊，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现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学会说话，好吗？我们要学会说话啊！啊，对不起，我错了，我太晚了，你太晚了，不是这么说的啊，我也有错，那不就和好了吗？是吧？所以需要学会说话，说话的意思太重要。圣经的话大量大量的篇幅教我们说话，有的时候读到自己身上这些话语，我们都觉得惭愧啊。我们都五十多岁人还重新学说话，对不对？你二十多岁重新学说话，说话是个艺术啊！上帝叫你的话语建造一个家庭，一定要学会说话。气话讲出来没有用的，脏话讲出来没有意义的，消极的话讲出来是伤人的，对吧？所以不要说这些话。你知道啊？以前我在这儿也讲过这个故事，说个心理学，美国一个心理学家叫 George Cranny，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啊，有一个他是心理学家，有一次有个离婚的夫人来找他，那个心理学家听了以后呢，就告诉对方说，我给你个建议哈，你现在是不是恨不恨你的丈夫？他说我恨死他，我恨不用刀宰他，那他说我给你方法，比刀子还要厉害。他说好，那你告诉我什么方法？他说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得给他说好话，给他呢吃的最好，把他看成是个 king， 你天天称赞他，给他什么都给他服侍好。等他有一天他不依不舍的时候呢，你宣告我跟你拜拜，说那一刻呢是伤他最厉害的地方。过了六个月之后他回来了，他说现在你的计划已经实现了，该离婚了吧？你的太太怎么说？美门，我们好着呢，不离婚，我们关系好得很。你看语言的力量，弟兄姐妹，语言的力量。现在要记住，基督徒为什么圣经教导我们做基督的门徒要有这样的话语啊？要知道怎么来回答别人。第四点，家庭要有欢乐。你想想你的家庭，如果进去以后像冰窖一样，你的家里愿意住吗？你不愿意去住。好多弟兄姐妹，你的家庭有没有欢乐？有没有？你想想看你的家有没有欢乐？我们想有欢乐，欢乐是什么呢？就坐在电视机的面前，一个大电视机坐在前面有欢乐的时间。你知道电视机那些人，你既不认识他，而且那些人生活又很不检点，他的生活一团糟，可让他来替你的孩子们说话，来教导你怎么过一个美好的生活，来教导你，你说这不是 ironic 吗？对不对？这不是很一个讽刺的味道吗？对不对？你的家庭要有欢乐，家庭不能沉闷，一进去就觉得很压抑，这种家没有法子过了，你怎么去过这种日子？那有人说，王牧师你不知道，我也不是一个孝心。都不是孝心，对不对？我们都是孔子的，受孔子的影响，孔子是太震惊了，对不对？不会搞笑。那但是基督徒要学会一个明白啊，上帝是一个叫我们有喜乐的人，上帝是喜乐的神，让家庭，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应该充满欢乐。如果你的家庭不充满欢乐，说明缺少一个东西。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你们家缺少一个东西。你要怎么欢乐呢？你知道以前在有一个维也纳啊，在维也纳的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啊，叫做 Victor Frankl， 他被纳粹关在这个集中营的里头，那是侮辱和鞭打，根本不知道出头日子是哪一天。他深沉下来，他讲了一句话，他后来创办了这个罗格斯 therapy， 就是罗格斯心理辅导。他说在监牢里的无法生活，他每天怎么生活下去呢？每天每个人轮流讲一个笑话，欢笑让他们能从那个极难当中能生存下来。欢笑太重要，弟兄姐妹，家庭的欢笑，抓住这个欢笑的时刻，让家庭的气氛变得很轻松。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很好的幽默的东西，跟我太太分享一下，如果孩子们听得懂，跟孩子们也分享一下，让家庭充满欢乐。基督徒要唱到赞美诗要很欢乐，让家庭充满欢乐。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有些欢乐像什么呢？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从来跟他在一起都没有笑一过，你觉得你爱他吗？ 你跟你的孩子从来都没有笑过，你太严肃了吧。在我的记忆当中，我的爸爸从来没有笑过，那是我一大很大的遗憾。因为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他受过很多的苦，也坐过牢。我在他记忆当中，他就是整天硬撑撑的回家，硬撑撑回家，从工作回来从来没有笑过。那个在我的记忆很深。我不希望我的家庭这个样子，也希望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家庭不要那么压抑啊，不要那么压抑，要充满欢乐。有的时候你实在不知道怎么搞笑，你注意那个好笑的瞬间，让家庭充满快乐。你们知道有个电影叫 Evan Almighty， 这个电影很有意思，讲挪亚的故事，现代挪亚的故事，叫 Evan Almighty。 它里面有一句台词，我开心的时候我跟孩子讲一讲。那个人每天早上是国会议员，早上一起来刷牙洗脸的时候，看到镜子就说 I'm handsome, I'm intelligent, I'm promising, I'm clever， 就讲这样的话啊。I'm intelligent, I'm smart, I'm handsome， 就是这样。特别是星期天我穿上这个服装以后，跟我孩子们讲，你看看 I'm intelligent, I'm smart。 其实不是 smart， 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家庭的气氛是需要你用心去营造的，不要一进去像个病娇一样啊，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那这个家庭不像个基督徒的家庭，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喜乐非常重要。最后一点，教养。教养两个概念，教养大家记得了哈。首先父母要有教养，父母的教要教你自己，要养你自己。父母没有教养，你教养儿女差了一大截。你看看圣经怎么说的，你看圣经怎么说的，你们要将我的话存在心里，留在意中，记在手上为记号，带着额上为经文。这是先讲父母的，先讲我们做长辈的，做爷爷奶奶的，做爸爸妈妈的，先讲你的心中有什么东西。你心中没有神的道，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教导你的儿女大打折扣。有人就说啊，王牧师你不知道啊，我在没有结婚之前呢，我也是很温柔的，我也很体贴别人的，我总想到对方的。我结婚之后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动不动就吵架，动不动就是几十天的尖叫，我也是这个死鬼别人把我憋成这个样子。那么我说你讲的话是假话，我说你讲的话是假话。这片水是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什么都没有，你怎么摇怎么摇怎么摇，你倒出来还倒出一个巧克力倒出来了吗？啊，会把巧克力倒出来吗？它只是白水，对不对？它倒出来仍然是白水，不可能是巧克力啊。婚姻没有给你制造问题，婚姻是暴露你的问题，婚姻是暴露你的本性，你知道吗？婚姻很残酷啊，把你的老底，把你的本性暴露出来。你过去就是一个，这话不好听，你过去就是那样的人，是不是？结婚那段时间暂时隐藏一下，结婚之后问题全都暴露出来。什么来改变你的生命？没有上帝的道在你的心中，没有圣灵在你的心中，你怎么教导你的儿女？你没办法教导你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儿女们鬼精呢，精得很呢。我以前说过，说在佛罗里达，你们知道有个叫 Orange County， 就生产这个橘子的，对不对？所以那地方到处都是橘子，停车场、院子、运动场，到处都是橘子。我没有去过，佛罗里达我去过，但是没看到这么多的橘子。我是开一本这个一本书上的介绍佛罗里达，说佛罗里达的这个生产这个城每年的销售量、销售总额是9个 billion， 就是你喝的这个城大部分大概是那儿来的，我相信是这样，对吧？他们说，但是呢，说这个城啊，到一定时间呢，它会呀、长一种的霉烂病，就是它身上有点霉烂，然后就掉下来。在他们那个 county 里头，在佛罗里达有个州的有个法律，一旦发现这个树啊，上面的尘开始霉烂了，它周围1900英尺之内的东西全都砍掉。那 owner 呢，就是那个农场主呢，是不是心疼不心疼呢？他一点不心疼。为什么要砍掉？他不砍掉，这个病啊就会影响周围一大批的尘，那就颗粒无收了。所以他们把那有病的要砍掉。那这是这个道理，在教导儿女上面，我们中国人都懂。我们中国人叫什么？孟母三迁。我们都希望住最好的学区，跟我们的孩子叫最好的学生，坏人不要接触。但是你不要忘记，你自己就是个坏人，你跟在你的孩子身边，你搬到最好的学区也没有用啊，是不是这样啊？ 你自己是不是个坏人啊？你是好人，那你的孩子蒙福了。你自己都有问题，你满口脏话，儿子不要这么说。你自己的满口脏话，你的儿子能不脏话吗？对不对？如果你整天就是挑剔，你的孩子能不挑剔吗？是不是？所以圣经上说，当你的神的道在你的心中，留在你的意中，并且表现出来，一个是讲内在的，一个讲外在的。神的道在你的里头改变你的生命，你里面有圣灵的爱在你的里头，有圣灵的极致在你的里头，你的言语上面不再有暴力，不再有脏，那时候教导你的孩子，你才有权柄啊。父母是什么？父母是领袖。我们现在的好多的父母们成为什么呢？成为仆人。我们好多父母太软弱了，情感上绝对依靠自己的孩子，没有孩子你活不了。你恰恰错了，孩子需要的是什么？孩子需要的是一个 leader 带着他往前走。父母上要有权柄，那不是压制他，而是有权柄给他做榜样。你看我们好多的父母，孩子要什么就有什么，这是你害你的孩子。圣经教导孩子，孩子要管教，要有章法。你家中有没有章法？你家中应该有。你家中什么章法？你家中应该有不酗酒，没有实情，没有暴力的语言和暴力的动作啊！不要有讳言啊！不要有冷战，不要有贬低，不要有怒气，不要有自义。如果你觉得我有这些东西，我在孩子面前活出来，你的孩子不会骂你说你是假冒伪善的人。我常常担心啊，我做牧师你知道吗？我常常我怕我家孩子在众人面前说我爸爸就是假冒伪善，那我以后就不能讲道了，对不对？那我常常问他，你告诉我爸爸是不是假冒伪善？那我问他一下，爸爸是不是假冒伪善？是的，我赶快改。你自己身边没有改变，你教导你的孩子，弟兄姐妹，没用的。你的孩子就是上哈佛，他一生不一定是很蒙福的。哈佛也出过很多 jerk， 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真理啊！基督徒，你要学会在神的面前，我们该怎么样的生活啊？让神的道放在我们的心中。我想我时间已经是过了这么多，那五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记得吗？敬拜。我再次推动我们整个教会，家中从祷告开始，从祷告开始，哪怕一个礼拜只有五分钟、十分钟，先开始一家人围在一起祷告，或拥抱，或牵手，或在坐在自己的地方。不要太正规哈，来唱首赞美诗，然后来读段圣经，最好是叫王牧师来帮一下忙，没有用的。家庭敬拜不能是这个样子的，家庭敬拜就像家庭的生活方式啊，非常随便。但是你知道我们家人的敬拜，你做爸爸的要带领全家有敬拜，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是什么？餐桌，尽量在一起吃饭，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饭不是很可口，但是比餐馆要好八倍，餐馆都是味精调制出来的。家庭是健康的食品，对不对？而且重要是那个在一起彼此相爱很重要，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嘛，经常不是说的嘛，对不对？天天吃肥牛没有爱，那家庭没有。第三个是什么事情？第三个啊，说话，求主给我们个智慧的心，不要有脏话，不要有暴力的话啊，不要有愤怒的话啊，一定要学会建造人的话，抓用时间。第四个是什么？一定要有欢乐，家庭千万不能成为一个冰窖啊！这个冰窖的话，你的家真的不没办法见证。我去人家探访，我都觉得冷，对不对？但是我从来还没见到我们教会的家庭有这样的家庭。所以弟兄姐妹记住哈，第五点，教养，教养儿女去教养自己，一定要记得教养儿女教养自己。我们现在很多人有孙子了啊，记得你教训你的孙子，先教训你的儿女，然后你教训自己，教养自己才能教育儿女。基督徒要把上帝的道透过我们的生命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带领他们站在神的面前。我再说一遍，没有上帝的话在我们的里头，我讲的再多都没有用。每年为什么要有一个月的时间来婚姻家庭，提醒弟兄姐妹按照神的道来治理家庭，建造家庭。家庭就是个美好的见证，如果家庭没有见证，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乏善可陈，对不对？神给了我们家，给了我们的配偶，给了我们儿女，我们没有办法治理好这个家庭，亏欠神。所以家庭要成为见证。我希望今天也有弟兄姐妹来讲一讲家庭的见证，好吗？一句话哈，听到绝对不能是得到一点 information， 你仅仅为了一点点 information 来到教会，你得到了芝麻丢失了西瓜。 在教会里敬拜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让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改变我们。你需要的不是 information， 你需要的是 transformation。 你道懂了很多，你圣灵没有改变，这什么意思？亏欠的。所以求主把这件五件事情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下。来，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一起见证你，为家庭感谢你，为许多弟兄姐妹的家庭我们感谢你。也许我们中间有的弟兄姐妹在经历这个婚姻的挣扎当中，痛苦当中，但是主，你有能力来医治我们，你有能力可以带领我们走出这个幽谷，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因为有你在就有盼望，有你在我们就有力量。主，你恩待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把下面的敬拜、下面的见证仰望在主的面前。谢谢主，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